有些人就什么理由都没有，就做了一件荒唐的事，他就把耶稣的身体偷了。你怎么知道不可能？我说某某同学，你说的一点不错。我说那个可能，因为这个世界是怪里怪气的，有些怪里怪气的人做怪里怪气的事情。我说但是你如果是要这样相信的话，我告诉你，你需要更大的信心才信得过，对不对？因为你先假定这个怪得不得了，人怪得不得了，做怪得不得了的事，你如果一定要那样相信，那是你的权利。但是我觉得那样子的机会，那样子发生的可能性不小。还有一个解释比这个还更荒诞不经，我也讲给各位听。有一个解释是这样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门徒传他复活了。好，这几个事实怎么解释呢？说很可能是耶稣的身体在坟墓里的时候是地震把他的身体震不见了，地裂了一个缝，身体掉下去，然后地又缝起来。他说韩先生，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常常地震，常常有地震，耶稣进十字架的那天下午地大震动。所以有一个解释叫做地震说，耶稣的身体不见是地震震不见的。但是很奇怪，圣经里面有一个记载，他怎么说呢？耶稣的身体不见了，门徒去看的时候发现裹耶稣身体的那个布还很好的放在那个原来的地方，包他头的那块布还放在旁边。如果是地震的话，这个地震要很绝了，这个地震要能够把这个尸体从布里的先震出来，然后把身体震下去，然后地再封起来。那如果你说这个不可能，那我不愿意说，我说这个可能，只不过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需要更大的信心才信得过。如果有人说那些门徒早就料到1900多年以后有人想到地震说，所以在当时就预伏一笔，所以先把这些布什么裹着的说的故意记在那里，你可以这样相信，因为那个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不相信那些人会想的那么做的那么样子的灵巧，先预伏一笔把这些都记在那里。还有一个解释，门徒偷去了不能满足我，我相信你听了也会同意不能满足你。别人偷去了也需要很大的信心才信得过，地震更荒诞不经。还有一个，现在很多人相信这个是对的。有一次当我讲完这个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来给我讲，韩先生你知道不知道还有这一个，他怎么讲呢？他说耶稣根本没有死，假死。说你知道医院里头有时候判一个人死了，当他送到太平间的时候他气又活过来了。他说很可能耶稣那天就是这样，病十字架不应该死得那么快的，他怎么死得那么快？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错，耶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连钉他的那些刽子手都不相信这个人死得太快。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要证明这个人到底是死的是活，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拿一个枪对着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照着他的肋旁就扎了一枪。圣经上面记载这一枪扎进去是有血和水流出来。当这个刽子手看见这个现象以后，他知道耶稣是死了，死透了。然后他们去报告给那个主持的这个比拉多，告诉他耶稣是真的死了，死透了。比拉多说怎么死得那么快？他们说我们知道他真的死透了，因为他们做了这个最灵巧的一个试验，这一枪扎进去他不但没有反应，而且有血和水流出来。一个活的人一枪扎进去流什么呢？一个活的人扎一枪进去流血，除非这个人死了死透了，才会流出血和那个血块凝固了以后的血清，血和水流出来。所以有人说耶稣是假死，满足不了我，我想不通。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相信，我帮你相信，你还要假定耶稣很可能这里长了一个瘤，那个瘤里头有水，所以这一枪扎进去，所以又有血又有水流出来，需要更大的信心才信得下这一类的解释。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慎思明辨，你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信？保罗说不仅仅是预言的应验，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事实摆在这里， 你找不出更合理的答案，你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除了那唯一合理的令我满足的解释，他真的从心里出发。不仅仅是这样，保罗说有充分的人证。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敢和保罗说一样的话，因为有更多的人证，不仅止250个了。今天在座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我知道耶稣是复活的，像你刚刚唱歌一样，因为那个是主观的信念在里面。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常常对于主观的经历我们瞧他不起，我们说科学的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要我们客观，要我们站在旁边看，你不能够主观的投入，因为主观的投入那个知识是情感的，是不通过理性的，是不科学的。各位朋友，我要讲给各位听的就是，世界上有两类的知识，一类的知识是这样的，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你不投入的，在那里研究观察得到的知识；有另外一类的知识，你非得主观的经历，否则你不会知道的。如果你要拒绝这一类的知识，你是自己剥夺你自己求知的权利，因为世界上的确有一类的知识，你不主观的经历，随别人怎么讲，你就是不知道。举两个例子，如果今天我吃一个水果，这个水果台湾没有，我吃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们，这个水果真好吃。我说你看这个水果那么大，我今天拿不出来，描写给你听好，有那么大的一个水果，这皮很光溜，颜色是淡绿色的，这个瓤有那么厚，里面的瓜子是像我们的香瓜子，那个瓜甜得不得了，水多得不得了，那个吃起来真好吃，你知道不知道那瓜像什么味道？没有办法，如果你不主观的经历，我随便怎么描写给你听，你都不知道。很多的事情你非得主观的经历不可。如果一个天生没有看过光的人，你告诉他那个红颜色多美，那个紫颜色多好看，那个白颜色配上红的配上蓝的，那个颜色真协调真好，你想想看，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光的人也没办法。你若是不主观经历很多的知识，随别人怎么讲，你没有办法体会，你知道吗？保罗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不仅仅有这三方面的证据，第四第五方面的证据是我主观的经历。我有一个朋友和我一样，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当他传他的信仰的时候，他很强调这一件事。他基督徒有一个王牌，那个王牌就是我知道，因为我主观的经历过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不仅仅是有那个一刹那的经历，我有一个连续不断的那个经历，我主观的知道。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的朋友可以说，哦，那个是心理作用，你随他怎么解释，他没有经历过他不知道。他说你那个经历很可能像看了一个一个很美丽的画，那个心里面的感觉一样，他不知道，他可以在那里揣测，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他说你那个经历很可能和我听一场那个好的音乐会的感觉一样，他不知道，除非他亲身的经历。保罗说主耶稣复活第四第五方面证据就在我自己主观的经历过。我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件实际发生的事情，可以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很多的事情我们非要主观的经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在两年多以前，也就是我刚刚接中原的工作一年左右，因为我个人是一向只会教书，只会做一点点研究工作，所以对于行政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当我开始做行政的工作的时候，很多的精神上面的压力，每天早晨常常一醒来的时候就想，糟糕了，这几件事情怎么办，你非得做决定不可，请问你怎么决定。当这些精神的压力压得厉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毛病，那个就是胃就揪在一团，这个胃就揪在一团。 这个读医的人就会知道，这个精神紧张，有的人就是胃发生毛病，有的人精神紧张就是这个肠子发生毛病，有的人精神紧张什么别的发生毛病。那对于我来讲，就是我精神紧张的时候，我的胃就好像里面有蝴蝶在里面飞一样，不咯不咯，很不舒服。当这个情况演变了几个月以后，变成这个整个的胃和这个腹部的肌肉都痉挛起来，非常的痛。所以在两年多以前，我差不多每一天的早晨啊，就肚子痛，痛到一个程度，那一天上班呢，就要站着上班，因为坐不下去，痛得不得了，手要那么扶着在那里提供水。你们知道，两年多以前，也正是我们中国的医学有一项是很受重视的，就是针灸这个学问。我个人因为是学生理学的，我对这一行，我一看到针灸，我觉得很有点意思，很可能与这个神经的生理有关系，所以我对那个很注意。我的内人是一个护士，所以他对这个也蛮感兴趣。所以两年多以前呢，在南海路的教会有一个老先生是针灸方面的专家，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所以我的内人就去参加那个针灸的班，去学了几个礼拜，把这个14条经络都学熟了，我也去听了几堂，所以我和我的内人都稍微懂一点点针灸。你知道这个光读针灸没有用，读会了以后他喜欢找人试的。所以当我的内人学会了这个以后，他说韩伟，你知道不知道中医的书上这样讲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穴道叫做足三里啊，他说足三里是专治胃中寒。至于什么叫胃中寒也不知道，中医知道，至少我们不知道。他说你那个胃的那个波波那个不舒服啊，很可能就是胃中寒，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扎两针呢？有一天的早晨起来，我这个肚子痛到一个程度，我实在受他不了。那是禅在旁边那样说的时候，我说好吧，你就扎吧。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晨在我上班之前，我坐下来把这个裤脚管撩起来，酒精棉花让它擦了一擦，一根很细的针就在这个地方啪扎进去了。扎进去了以后，它就轻轻转了两转。我相信中间有很多人被针扎过的，那个感觉很特别。那个我把那个感觉讲出来的话，那个被针扎过的人会点头，因为你有主观的经历，你知道吧？那个没有被扎过的，他没有办法想象。我试着讲给你听，他那个扎进去了以后啊，他一转，那个感觉好特别，有点酸酸的，有一点麻麻的，那个麻有的时候呼一下下去，一下呼上来，那个感觉，还有点重重的，还有点胀胀的。一个没有被针扎过的人就想，那酸是什么个酸法，是不是像吃醋一样呢？这个麻是不是像触电呢？这个重是不是像一个石头压在脚上？你只能够想象，除非你主观的经历，你知道吧？那些被扎过的人一听我讲，对，就是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道。那个重要的还不在这里，重要的在那个针扎下去了以后，这样动了一下以后，大概不到一分钟，那个胃里面的蝴蝶它就飞掉了。那意思就是说，那个胃就不痛了，也不紧张了。那一天我上班我舒服得很。那你说这是巧合，算他巧合。过了两天又来了，来了以后再一针扎下去，一分钟他又好了，连着几次。这两个穴道一扎，我的胃就好了。从那个时候起，那我要向各位讲这件事情。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很多的老师告诉我，中医不科学，中医太玄了。所以我们常常有那么一个观念，中医啊。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不再管我的老师以前怎么说的，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这个地方管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我主观的经历。今天在座的有几个是我国防经验的同事，他们很帮助我，所以从一年多以前，他们把国防经验的生理系的实验室开放让我使用，我们尽量的抽礼拜六的时间去做实验，想找这一点和这一点之间的关系。已经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时间花的不够多，到现在还看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我还不愿意放弃，因为我晓得 至少在我身上我经历过了这个管制。保罗说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我有五方面的证据，最重要的他说是我主观的经历，我经历过了。今天的基督徒敢和保罗说一样的话，今天我站在这里敢和保罗说一样的话，我不管你怎么解释，我知道那个是真的。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敢唱刚刚唱的那首诗，你问我怎么知道他是复活，他是活的，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当你对这个事实你能够信得过的时候，你对于人生基本的问题的答案，你知道那个答案是正确的。我们每一天要做很多的决定，要做很多的判断，我们错的也很多，但是这个对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你错不得。基督徒知道他对，对在哪里，因为这件事情是可信的。所以今天晚上我把当日保罗所讲的五方面的证据讲给各位听，因为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这个是历史上可信的事实。当你想通了这些以后，你自己做个判断，如果他没有复活你怎么解释，如果他真的复活了，他说的话值得你再思再思再思，因为对于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影响你每天的生活的方式，影响你一生的方向，也影响你在永恒里面的地位。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带领这么多我们敬爱的朋友同学到这里来，主，我们把你复活的消息告诉给他们，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知道你所讲的都是真理。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知道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因此我们对人生最基本的大问题我们有了正确的答案。主，我们求你把你复活的这个活的事实摆在今天每一个人的心里，今天所来的这些朋友可以帮助他们思考这个问题，让他们想通了，信得过你是复活的主，信得过你是神的儿子，信得过你到世界上来正如你所说的是要为了让我们得救和生命。我们明天和后天的聚会，求主你带领我们的朋友能够平安的来，赐给他们你所要的那样子的信心，让他们可以接受你。奉主的名祷告。